美国国务院宣布，针对一名前俄罗斯特工和他的女儿在英国受到神经毒气袭击，将对俄罗斯施加新制裁。俄罗斯称将予以报复。
在美中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有分析称，美中达成协议避免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减。
有分析称，虽然俄亥俄州的特别选举结果尚未正式得出，但共和民主两党都从这场选举的结果中看到了积极的信号。8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而正在访问俄罗斯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则转交了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那个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的时候宣布，因为了这个今年三月的时候，俄罗斯在英国对一位前俄罗斯的间谍以及他女儿下毒，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从8月22号开始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公民使用了致命的神经毒气，那这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这个制裁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了就是美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一些所谓与国家安全敏感相关的产品，包括像是电子产品等等，将会在这个制裁的范围之内。那么呢，这项的制裁案其实是根据有法源依据的，它是根据1991年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叫做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及战争消除战争法。那么呢，这是要求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实施这一类的制裁，因此呢是在法律上就规定必须要实施制裁的。那么对此呢，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馆则是说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是一个牵强的指称，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下毒的事件他们是不承认的。那么呢，俄罗斯则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发言说呢，俄罗斯将在90天之内还会面临一波更加严厉的制裁，那除非呢俄罗斯方面能够做出说从此以后保证不再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馆则是发出一个声明来说，我们听不到任何与事实或是证据相关，已经感到的习惯了，而且还说呢，美国也没有回答俄罗斯所提出任何有关于案卷证据的问题，那么认为说这个是不透明的调查。那么此外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这个做法绝对不友善，而且呢不利于改善两国紧张的关系。不过与此同时呢，共和党的参议员保罗他正在访问莫斯科，并且呢他也交了一封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那么对此呢，白宫只是有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这个发出了声明说，应保罗参议员的要求，川普总统为他写了介绍信，在信当中总统提到了保罗参议员有兴趣跟普京总统讨论的话题。那所以就看起来呢，虽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但是川普总统还有一些议员跟普京总统之间的这个直接的联系呢还是十分紧密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参议员呢现在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与几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议员见过面了，并且呢他也包括跟这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寇萨切夫会了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关系，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那么呢其实这寇萨切夫就是在制裁名单上的，不过呢这个保罗参议员还是邀请了寇萨切夫来访问美国。那不晓得说到时候如果真的寇萨切夫想要访问美国的话，是否会暂时将他从制裁名单上拿掉。主持人，
是的，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再度释放信号，表示要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一些专家认为，美中达成协议避免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正与日递减。也有报道说，如何处理这一场与美国的贸易冲突，让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部出现了分歧。美中的贸易争端下个阶段会朝什么样的阶段发展？今天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林峰，来给我们做一个深入的解读。林峰你好。
你好。
你之前在这个报道中说中国正在积极的进行准备，想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为什么这么说？
对，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最近实际上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措施，那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针对这个贸易战给中国经济下行带来这个压力来做这个准备的。那其中就包括一方面是比如说是加大了这个信贷的力度，我们知道在过去呢中国实际上是一直在努力控制这个信贷的规模，那么防止这个债务增长的这个速度太快，那一直采取措施是想给这个债务的升级踩刹车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官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在下半年的时候，也就像中国的官方多次强调的，到下半年的时候应该会砍到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威胁，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威胁会不断的显现出来。那么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官方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啊，比如说把这个放贷的这个门槛降低了，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宏观经济角度来说在积极的应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宣传机构在不断的发出这个声音，比如说在昨天8月7号的时候，中国的新华社就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文章，它也不是社论，但是它的这个文章叫作者叫宣言，很有意思，说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那我简单来介绍一下，他说其中谈到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建设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但是呢，有人不愿意看到形势的这个振奋巨龙腾飞，不愿意看到13亿人的这个生活美好，而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那他谈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不点名的来批评了美国，那说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中国从这个宣传的机器已经开足了马力，那告诉民众要准备度过一段艰苦的这么一个艰苦的时期，要呼吁民众共度难关。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实际上是准备打一场这个为准备打一场这个持久的贸易战来做积极的准备了。
是，那像你刚才也说了，这个一个持久的贸易战对于中国的这个危害其实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中国态度现在还是如此的强硬，那他的这种信心或者说底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这中国官方对于这场贸易战的认知在发生一个转变。因为我们看到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代表团由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来美国进行一个最新一轮的这个最后一轮的这个磋商。那当时是达成了一个$700亿的一个采购协议的，但是这个协议后来很快就破产了，没有成型。那美国很快就宣布要对中国这个$500亿的商品加征关税，所以在中国官方来看的话，小让就是没有能够满足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那既然认为就是说小让。不能让美国满意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积极的备战。那认为中国的官方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是美国想平衡这个贸易赤字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认为这是美国就是说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一个围堵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改变。这样的话，这样一来的话，这个中国的官方领导层就认为就必须要与其退让，还不如先积极的去备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有很多专家其实是担心这个贸易战可能会对这个全球的这个中国在全球贸易采购链产业链的这个布局产生严重的影响。但现在来看的话，很多的在中国的外国企业都表示，把这个产业链从中国挪出去的话，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这个产业链最后的一个步骤，也就是最后组装的一个步骤，可能会移到其他地区，比如移到台湾、移到东南亚的国家等等地区去。那这样的一来的话，对中国的影响恐怕又没有那么大。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中国政府还是在想，可能是从以静待变，以这样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来看下一步怎么走。
那我们看到中方现在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至少现在看来这个贸易战是难以避免的了。那么你认为下一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局势，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美方这个谈判其实难度，就美国的这个一些学者和观察人士来看的话，一个难度就在于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立场不是很统一。之前我们也谈到过，就是说美方的这个白宫的这个政对这个贸易对跟中国的贸易战的这种看法，它是有不同的解读。那有温和派人士，也有鹰派人士。那他们现在一种观点就是说平衡这个贸易赤字，减少这个贸易赤字。还有人说就是要迫使中国做出重大的这个让步，进行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 战模式的调整。那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由于这个美方的这个立场不确定，那这个谈判就很难进行下去。再加上十一月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再加上两年之后川普总统又面临他的这个竞选连任，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
是，好，非常感谢林峰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进行的分析。
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武器销售额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的军火市场也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川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莉亚，首先我们知道，美国是全球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军火制造国和出口国。那么随着国际军火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政府也相应的调整了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那么这次出台的这项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政策呢，那么最早是在卡特总统时候制定的哈。那么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19号公布的一个有关这个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就是第五个版本哈。那么那个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瑙，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就介绍了这个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新政策反映了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的优先领域，即通过改革有关的规定，为美国军备出口提供方便，强化美国的盟友，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创新，并恪守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扩散目标，以实力维护和平。
也就是说，概括起来的话呢，这个新政策呢，这个制定这个新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拓展更多的这个机会哈，创造就业，同时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继续对每一项武器转让进行彻底的审核，然后使它就是呢，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谈到这个军火市场的变化，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军火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但是呢，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并不只是美国这样一家哈，那么还有其他的国，所以这个军火市场也是在发生个变化。
嗯，是的。那么与这个以往的政策相比，这次的这项新政策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不一样哈。那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说，美国这个武器出口啊，还有它就是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就更为广泛的一种安全合作呢，使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国家国防策略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分别推出了刚才说的这两个战略哈。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空前的哈。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新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这个政策呢，还有他因此而制定了一个实施的计划，把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那么在经济利益方面，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航天与国防工业每年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贡献高达10000亿美元，那么支持了大约有250个美国人的就业，而且是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比如说这个光是无人机系统的这个出口市场呢，估计在今后10年会达到500亿美元一年哈。那么在新的政策之下呢，就是在2017年财年，我们看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官员表示，就是说国务院授权发放许可以及提供监管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武器销售金额达到419亿美元，那么直接的这种商业销售达到1120亿美元，那么这些军火的销售呢，就是240万的这个在美国国防工业工作人员直接受益哈。而且在2018年，这也看来目前这样一个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那么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利益。那么在战略领域呢，新的政策具有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对中国哈。那么这个负责国防工业基础的这个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格雷，他就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就说制定新的政策是为了让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听一下。
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是对正在改变的战略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战略环境越来越以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竞争为特点。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通过对美国盟友与伙伴的国防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被动的反应，而走在竞争的前面。它也反映了川普总统的一个招牌主题，即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新的这个武器转让政策呢，就是加大了对经济这方面的一个重视哈。那么他就说，通过这个简化常规武器转让的一个程序，那么消除那个以往的政府就是为给一些关键的伙伴转让武器所设置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政策呢就会强化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所处的一个地位，同时刺激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国务院代理驻青凯当老大使也特别强调的就是美国武器转让背后的一个考量。
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每提供一件军备和服务都向我们的朋友与敌人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对我们的伙伴与盟友表示支持和信任的行为，为他们提供自我防卫的必要能力，支持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必要时让他们参加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它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转让出口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哈，就是要整合整个美国政府的资源。我们现在听这种说法听得很多哈，就是要确保每一项武器出口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这种高精尖的国防技术的安全哈，而且这个程序还必须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新的政策自然就是得到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支持。不过在那个当天的研讨会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军控人士对这个新的政策还是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军备不是一般的一个商品哈，它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因此就是不能过度的强调它所带来这个经济效益哈。那么这些批评人士还认为，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找到一个就是如何负责任的出口军备的一个办法。那么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布拉森就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要更快和更多的出口军火的话，那么就必须确保这个过程更为透明哈，让美国的公众有更多的参与。他特别感到不安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似乎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这个高精尖技术的这个军备上，就对这些军备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核。但是在他看来呢，现在真的可能使那些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武器，像这种半自动武器哈，能够更容易的出口到全球世界各地。他说，那么这些武器其实往往经常是被用于冲突之中，造成很多侵犯人权的情况。当然我们听到就是负责武器出口的这些美国官员都表示，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就是军备出口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会负责任的出口每一项军备，而且会在这个个案的基础上对每一项武器出口进行审核，包括考虑到这个人权以及就是不扩散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一方面要想更多更快的出口军火，同时呢又要做到对每一项军备进行严格的审核，还要考虑多方面的一种因素，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最近调查了海航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座大楼。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是专门审议外国投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跨部门机构，由财政部长任主席，16个部门和机构呢参与。他可以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否决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那么海航集团最近说呢，最近该委员会呢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呢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海航集团买下这栋大楼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没有当选，而现在呢，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也就是管辖距离川普大厦一英里之内地区的这家警察分局呢，就设在这座大厦一侧的一层楼。那么纽约邮报星期三率先发出报道说，这是川普政府寻求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夺取海航大楼大部分所有权的举动，也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信托机构来冻结他的所有权，然后呢让小股东寻求新的合作者，并且说呢，消息来源告诉邮报这是来自白宫的指令。 但是海航集团否认了这一说法。该集团发言人的声明说，并没有夺取或强制出售这座大楼的计划在进行，指这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的消息。但是呢，他也没有否认对这个海航大楼进行调查这一事实。那么这一调查可能传递了更多的讯息。梅森里国际研究部新闻主任布莱德福德八月六号写文章说，八月一号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了一项法案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这一法案呢，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的权限，将其审议投资案的范围扩大到审议包括接近敏感美国设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项目，任何使用空壳公司隐藏所有权以避开委员会审查的交易，任何给予外国实体接触重要的非公开技术信息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可能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美国的交易，不仅是等待审查的交易，而且包括已经获准的交易都会遭遇麻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呢，是出现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正在瞄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之前海航集团呢，已经多次遭到了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今年四月，海航集团试图并购前白宫通讯主任的天桥资本的交易呢，就在该委员会推迟了数月以后被放弃。外国投资委员会呢，之前还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鹰娱乐公司的计划。一年前，海航集团呢，还因为其股权结构大腾挪，也就是把原先由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一位股东持有的近30%的海航股份呢，突然捐赠给了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的一家慈善机构。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这栋海航大楼是2016年呢就已经完成的交易，但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照样可以回过头来对它进行调查。主持人，
好的，感谢方斌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有分析称，虽然俄亥俄州的特别选举结果尚未正式得出，但共和民主两党都从这场选举的结果中看到了积极的信号。美国针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斗争进展如何？日益恶化的阿片危机能否得到解决？美国之音带您一同了解。朝鲜在去核问题上迟迟未采取实质行动，美国有何对策？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说，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基于牵强的支撑。在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再度释放信号，表示要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川普政府因国家安全理由对海航在纽约一处大楼的产权展开调查。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川普总统提议组建的太空军是必要举措，为的是迎头面对这一新战场上涌现出的威胁。彭斯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为我们武装部队历史谱写下一个伟大篇章，为下一个战场做准备的时候已经到来，建立美国太空军的时候已经到来。彭斯说，行政当局希望新军种在2020年投入运作。今年6月，川普呼吁组建太空军，他说，为了确保美国在太空的主宰地位，必须成立这一新的军种。在夏洛斯维尔市白人民族主义集会一周年到来之际，维吉尼亚州的官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3人因为那次集会而丧生。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和夏洛斯维尔市官员宣布，紧急状态将于周五至周日在夏洛斯维尔和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北部的部分地区生效。诺瑟姆将这一紧急状态称为一旦发生暴力事件可以迅速调动资源的行政工具，可调动的力量包括维州国民警卫队。
维吉尼亚州警察总监加里·塞特尔表示，周末将有700多名州警值班，并充分做好行动准备，以防止暴力行为。2017年，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在夏洛斯维尔的一处公园举行团结右翼集会，以抗议拆除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将领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的计划。
川普总统和共和党人在俄亥俄州特别选举中声称取得了胜利，他们将这视为11月中期选举的前哨战。
虽然目前因为双方选票过于接近，选举当局还没有正式宣布获胜者，但主要政党都在结果中看到了令人振奋的讯息。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候选人特洛伊·鲍尔德森以微弱优势在国会特别补选中领先，这场选举引起全国关注。
我想感谢川普总统，美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将继续这条道路。
在这个共和党票仓，鲍尔德森面临来自民主党候选人丹尼·奥康纳的有力挑战。奥康纳的竞选主题是经济问题。
我反复听到俄亥俄州中部的人民说，他们对华盛顿的政治感到厌倦，他们需要新的领导。
总统通过推特表示，他帮助鲍尔德森赢得了选举，并誓言将在未来几周进行更多助选活动。鲍尔德森的胜选可能得益于川普在选举几天前的一次集会，当时总统猛攻了反对派民主党人。
如果民主党当选，他们就会给你们加税，到处都会是犯罪，移民也会从边界涌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个蓝色浪潮？我们该要的是红色浪潮。
然而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共和党选区仅以微弱劣势失利，可能给共和党11月的中期选举敲响了警钟。
在今年的选举中，很明显共和党人的表现不如2016年，这可能将给他们今后带来麻烦。
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说，川普可能帮助了鲍尔德森赢得选举，但是他仍然在广大选民中造成两极化分裂。
川普总统带来的混乱使得很多人担忧，郊区女性对他特别不买账。
胡达克说，川普似乎在激励自己基本盘的同时，也在激励对立的民主党选民。
他的干预，或者是卡西奇的干预，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可能带来了让共和党险胜的这1700票。但是总统先生可能也促成了很多人在这样的选举中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
俄亥俄州的竞选再次说明，选民们将川普总统的作为看作11月中期选举的中心议题。那场选举事关共和党能否保住国会的控制权。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长期支持川普总统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柯林斯表示，针对他的股票内幕交易的指控毫无根据，他将继续寻求连任，也不会退出11月的中期选举。
柯林斯周三晚间在纽约水牛城发表声明，誓言要澄清自己的名誉。检察官指控柯林斯进行非法内幕交易，使用一家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的内幕信息来买卖股票，获取高额利润。
我相信在 Innet 公司的问题上，我所有的举措都是恰当而且合法的。在国会任职期间，我在个人投资方面遵循了所有的规则和操守准则，这当然也包括 Innet 的交易。当我和其他人看好的药物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时，我仍然持有我的股份，而不是将其卖掉。正因如此，我对这个公司高达数百万美元的重大投资也付之东流了。
检察官说，由于柯林斯把该公司研制的治疗多种硬化病的新药彻底失败一事透露给了他的儿子和其他人，他们抢先抛售了该公司的股份，避免了77万美元的损失。
His son Cameron sold.
他的儿子卡梅伦卖了股票，卡梅伦的未婚妻也卖了，未婚妻的父亲史蒂文·扎尔斯基卖了，还有其他朋友和亲戚。这都是因为柯林斯背叛了自己的义务，没有保守 Innet 的内幕信息。
柯林斯在受到指控之后离开法庭，他的儿子和儿子未婚妻的父亲也面临包括电汇欺诈等相关指控，但是在记者们蜂拥上前之际，没有人认出他们两人。Innet 公司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该公司表示已全力配合美国调查人员，并说该公司及其董事会成员并不是调查目标。
美国的药物滥用情况越来越严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有超过4万名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这比前一年增加了25%。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和嘉宾详细探讨了美国正在进行的针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斗争。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阿片类药物成瘾是一种席卷全美的流行病。如果你已经药物上瘾，这就是一场灵魂争夺战。每天平均有115名美国人死于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药物滥用。这类药物包括非法毒品如海洛因，还包括合法处方的止痛药如强考酮。
在2000年代中期，人们真的开始注意止痛药，开始减少对他们的使用，并且他们也变得更难使用了。但与此同时，已经有很多人用药上瘾了，所以他们转而吸食海洛因，贩毒集团就出现了，并在市面上大量售卖海洛因。它很容易获得，因为人们不容易得到止痛药，所以他们转向了海洛因。
当特拉维斯·里德努力从摩托车事故中恢复时，他经历了阿片类药物戒断的痛苦历程。他说阿片类药物不一定是个问题。
在摩托车事故中，我的脚被撞开了，我有急性的严重的创伤后疼痛，我需要药物，我需要一个疼痛管理，但我没有长期的好好管理，这就是问题所在。
帕姆·邦迪是总统戒毒及阿片类药物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他说这个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出击。
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出击，当然我是检察官，所以可以执法打击，在街头扫清这些东西，这很重要，但我们必须从源头开始，例如邮局，例如对孩子的教育，因为这些药物现在正在转向这种更疯狂的新形式。
专家表示，对合法和非法阿片类药物的持续打击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阿片类药物滥用者在无法获得满足时，往往会转向合成药物，而这些合成药物有时会更加的致命。奥尼，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官员警告说，可能要到9月才能遏制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大火已经焚烧的土地相当于整个洛杉矶市的面积。
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的门多西诺县和莱克县两处山火组成，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大火。到星期三为止，这场山火总共焚烧了1217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州官员说，包括服刑犯人和外国消防员在内的14000人已经在大火周边一半的地方建立了防火隔离线， 阻挡在旧金山以北160公里处的熊熊大火。
所有的消防员都在同一战壕。我们新西兰基督城地震、凯库拉地震时得到了美国人的救援。当时有一艘美国护卫舰在新西兰停靠，他们立刻投入了救灾行动。我们是互助吧。
加州林业消防局原先预计可以在8月15日之前完全控制大火，但是现在说要到9月1日。门多西诺组合山火是到星期三为止加州各地18处山火中的一个。在加州南部，当局逮捕了一名51岁的男子，怀疑他纵火引发了洛杉矶以南克利夫兰国家森林的大火。
据路透社报道，朝鲜外交部周四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美国在朝鲜做出善意举动的情况下推动国际制裁。朝鲜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称，如果美国紧握所谓的过时的剧本不放，那么别指望朝方在履行去核承诺上有任何的进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本周早些时候批评朝鲜在去核问题上没有采取必须采取的行动。朝鲜迟迟不行动，美国有何对策？此外，朝鲜外相李永浩本周到访伊朗，并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朝鲜近来积极与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发展关系，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与我们一同探讨。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啊，是这个距离美朝两国领导人6月举行的那场历史性的峰会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本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呢是批评朝鲜没有采取美方认为的这个必须要采取的这些去核的步骤。那么朝鲜现在迟迟不采取这些行动，那您认为美国现在有什么样的这种可行的方法来促使朝鲜做出行动呢？
应该说呢，从6月份的美朝峰会到现在呢，除了川普总统个人还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所谓评价态度之外呢，他的内阁成员呢已经用行动和语言呢对于这个峰会的成果呢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说我们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博尔顿，那么在3天里头2次批评朝鲜。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呢也曾经表示呢，这个美国不会等的时间太久。目前来看呢，美国可以做的事情呢不是说没有太多的方法，但是确实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说首先军事打击还是不太可行的，那么以前呢在六月这个峰会之前不太具备可行性，现在呢那么美国在盟友还处在一个谈判和外交的努力过程之中呢，恐怕也不会再重新记起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大旗。那么美国目前能做到的呢，可能还是要维护它的国际制裁的这么一个联盟的局势。我们说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头，这一个国际联盟呢出现了一些松动，其中包括呢像美国这个主要的地区盟友韩国和朝鲜一系列的密集的这个外交互动，也包括中俄两国呢。那么中国呢根据这个布鲁斯金斯学会的一些调查报告也显示呢，中国呢放松了这个游客出访朝鲜的一些限制。那么俄国呢，俄罗斯呢也对于朝鲜劳工输出呢也提出了也有一些这个松口。那么美国应该在下一步呢还是要尽量维护它的国际制裁联盟。
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朝鲜方面周四发出这份声明啊，是说这个朝鲜说我们还是有意履行这个承诺，但是呢他这个批评美方说这个在朝鲜做出了所谓的这些善意的举动之后呢，那么美方还是在推动国际制裁，并且威胁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在如果这个死守的所谓的这种过时的剧本不放，那么朝鲜可能就在这个去核履行去核承诺的这方面就不会有什么进展啊。那么朝鲜方面发出的这份声明，您认为是想对外界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首先说呢，朝鲜这个声明呢，可以显示出美朝双方呢在这个去核的定义和时间表上一直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经过了峰会到现在近2个月、快3个月的这个磨合吧，依然还是没有能够弥补这个差距。那我们看到呢，朝鲜这个声明中他所提出的6月以后朝鲜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确是出现了，但是呢，也仅仅是所谓的善意举动。那么其实双方都是希望通过这些善意举动呢，要得到更多的 实质的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是希望通过朝鲜的刚才那些善意举动中呢，得到一个全面契合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志，或者比较这个快速的实现这么一个时间表。那么对于朝鲜呢，他是希望通过刚才那些善意举动呢，来达到放松美国放松制裁，那么进一步呢实行这个停战转成和平协议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目前来说呢，朝鲜的这个声明呢，只是进一步提醒美国，那么到底朝鲜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但是呢，可能也很难在这个方面能够让美国完全的屈就于朝鲜的这个定义和时间表。
嗯，是的。那我们这个现在也看到啊，这个韩联社的报道是说，这个朝鲜劳动党的这个报纸《劳动新闻》九日发表了文章，说这个美朝双方啊应该尽快的发表中战宣言，结束双方的这种军事对峙的状态。那么同样也是在九日，这个韩联社呢也发布了另外一则消息，说这个美韩两国的军方发现了这个平壤金日成广场附近的机场上有这个一万以上的这个兵力，还有炮兵等地面部队。那么其中呢，韩国的军方是推测说，这个朝鲜疑似是在为其见证70周年举行阅兵式而做这样一个准备。那我们看到都是在这个同样的九号这个时间，一边呢是一个表现出和平的这样一个态势，这样一个意愿，那么另一边呢是展示力量啊，通过阅兵来展示力量。那您认为这显示了朝鲜政权在解决或者说对待朝核问题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说呢，我觉得阅兵式呢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常态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用不着大惊小怪。朝鲜呢是一般是通过这样的群体性的这种活动，阅兵活动呢，对内展示他这个领导力，对外呢宣示他政权的稳定性。那么至于这个阅兵呢，希望我们可能更应该注意的呢是他阅兵所展示的武器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年以前，也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半岛核危机最激烈的过程中呢，朝鲜是通过阅兵式呢来展现他最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向世界宣称他这个武器发展的一个新的进展情况。那么如果说这一次阅兵看来他是不会取消这个阅兵，不会从他的政治生活中取消，但是如果他的阅兵呢采取的尽量展示的是一些常规武器，那么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呢，还是朝鲜是走在一个外交为主的一个外交道路之外交政策为主的一个道路一个基本的走向之上，因为我们也不用太过特殊的担心。目前来看呢，这个朝鲜的它的基本外交政策呢，或者去核这个问题的立场呢，还是要走走看看。那么对外它不会放弃这个朝韩、朝中，包括新加坡峰会奠定下来的一个基本的所谓契合的这么一个政策，或者这么一个对外宣誓。那么对内呢，金正恩他呢还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是不断的视察民生设施，那么主要呢也是释放这个所谓经济改革的这么一些信号，这应该是他目前这一段时间里的一个基本政策走向。
嗯，是的。那我们现在也注意到，这个朝鲜的外相啊李永浩是本周到访伊朗，并且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有分析师说，这个伊朗和朝鲜现在因为都受到这个美国的压力啊，那么他们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可能会形成这种更为紧密或者说更为有利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们看到朝鲜目前似乎是这个一边啊在这个稳住美国，那么另外一边呢积极的和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发展关系。您认为朝鲜这样一个举动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盘算呢？
朝鲜和伊朗之间呢，当然都是属于是美国的打击或者制裁对象。那么两国之间发展一些合作关系呢，那么比如说伊朗可能对朝鲜提供一些石油的援助，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的。更重要的是要看朝鲜和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朝鲜这个国家呢，它是处在一个大国边缘地带，它背靠中俄，面对这个美日。那么它呢，这个国家安全呢，主要是要靠在大国博弈的这个缝隙中求得一个生存。那么截止到今年年初呢，其实朝鲜这个所安全危机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步步紧逼的美国，另外一方面它缺乏一个中国的保护。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朝鲜这个一系列的外交攻势呢，它一方面是延缓了美国的紧逼，同时呢它也呢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了和中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朝鲜基本外交政策呢，应该说是要拉住三个国家，也就是拉住中国、俄国、韩国，那么同时呢顶住这个美国的压力，在可能呢，同时他还要做就是时不时的敲打一下日本，用这样一个方法呢，来奠定他一个基本的这个和周边大国的一个基本关系的格局。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朝鲜似乎是在试图这个拉住这个俄罗斯、中国和韩国啊。那么同时在这个东北亚地区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啊，这个日本，那么朝鲜在对待日本的这个态度上好像似乎没有那么的客气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此前是报道说平壤是抨击这个日本的外相河野太郎，暗示日本或将为了这个用于验证朝鲜去核进程的调查，日方会支付一部分的费用。那么朝鲜的这个劳动新闻呢，不久前还发文说这个日本在这个政治与外交的领域批评日本是所谓这种无能的，并且指责河野太郎是这种所谓的政治骗子。那您认为朝鲜为何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局势下、这个环境下对于日本有这么大的不满，或者说有这么大的火气呢？
首先说的朝日之间的历来关系上是紧张面比较大，这个合作面或者说这个调子低的时候比较小，这是一个基本的一直发生的这个基本情况。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呢，在整个朝核危机的这个整个过程之中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关一方，不仅是利益攸关一方，也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一方，它同时呢是总是或者基本上处在一种反对的一方。因为日本呢也是它反对过分的对朝谦让，那么它也反对呢过早的与朝鲜这个接触，或者是过快的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它是处在这么一个基本立场之上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或者日本对朝的这个安全考虑吧，它和美朝之间的关系，和朝韩、中朝之间的关系都不太一样。它呢既考虑日本，既考虑这个朝鲜的，比如核武器问题，它还要考虑朝鲜的短程导弹、中程导弹问题，还有一个朝日之间的这么一个人质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多边的一个复杂问题过程之中呢，日本对朝鲜呢始终是处在一个高压和不放心的一种态度，所以他呢不太支持美朝之间举行新加坡的峰会。那么安倍首相呢还专门出访华盛顿去劝阻特朗普，这个不要这个轻易的和相信金正恩这些举措。那么同时他也要力主呢是希望美国呢不放弃对于韩国和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以及这个日本所一直关切的导弹和这个人质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东北亚的各国呢，可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差距是最大的。这样的话呢，朝鲜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口水战吧，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支持者本星期在最高法院门前高唱歌曲，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卡瓦诺的提名确认。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支持者本周在最高法院门前高唱改编自电影《欢乐满人间》的歌曲，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卡瓦诺的提名。下面请看记者许湘云和张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上午，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官候选人卡瓦诺的支持者在这里举办欢唱活动，来宣传和促进候选人卡瓦诺的提名确认。支持者们打扮成60年代电影《欢乐满人间》里的复古扮相，并且将电影主题曲改编为名为《确认卡瓦诺》的歌曲，一起来了解合唱会的情况。这场活动由华盛顿保守团体公众倡导者主办，志愿者组成名为卡瓦诺歌颂者的合唱团，在最高法院门前欢唱《确认卡瓦诺之歌》，为之后一系列提倡卡瓦诺提名确认的宣传活动拉开序幕。他们在歌词中说，卡瓦诺将带来公正和正义，是大法官的最佳人选。支持者们打扮成6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欢乐满人间》里的人物扮相，主角神仙保姆玛丽·波平斯力挺身旁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我的名字是布雷特·卡瓦诺，我是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
我支持布雷特·卡瓦诺，我相信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确人选，因为他支持宪法和其背后代表的意义，而不是一心想制定新的法律。
支持者手拿扫帚，除了向电影人物致敬，还隐含期望卡瓦诺清除华盛顿政治沼泽地的意涵。活动主办人迪拉高迪尔表示，公众倡导者团体期望美国宪法能确实得到从严解释，而川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象征传统价值回归美国，正如同肩负传统家庭观的玛丽·波平斯在这天重回人们眼前。
我认为卡瓦诺是个非常严格的建制派人物，而且他很诚实。无疑的，《欢乐满人间》这部电影深受众人喜爱。卡瓦诺已经静静地为美国服务了10年，他是个重视家庭的男人。他在公开场合介绍了他的女儿和妻子，他的生活方式很干净，让我们想起《欢乐满人间》里玛丽·波平斯式的生活。我们希望这种传统的价值观能重回主流。我们是一个支持传统家庭观的团体，盼望宪法意义能回归为美国民主的基石。我们希望保守风格和传统价值能再次席卷美国，就像玛丽·波平斯和这首歌代表的意义。我们希望华盛顿沼泽能被清干净，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支持卡瓦诺，因为他将会全心奉行和听从宪法，而且他支持川普总统，他是个非常好的法官，总是奉行法律。
卡瓦诺的支持者当中也有美籍华人，来自洛杉矶的张先生表示，在这场活动中看到了美国传统价值的体现。他认为卡瓦诺能继承和发扬美国好的传统。
传统观念呢，我们喜欢，因为传统观念实际上代表人类的正统观念，都是好的观念，我们喜欢。而且这个大法官如果是川普指定的呢，我们肯定支持。川普是个伟大的领袖，中国人民喜欢他。而且呢，中国人民支持他，特别在这次贸易战当中，川普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所以，川普那个认可的法官，我们认为肯定也是好法官。
不过，川普总统提名卡瓦诺后，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民主党人担心卡瓦诺的保守主义观点将使最高法院在今后几十年严重右倾。此外，卡瓦诺2009年在文章中写道，总统不应受到民事或刑事诉讼的干扰。这令自由派人士担忧，卡瓦诺认为总统的权限很广，可能对涉俄调查带来影响。
卡瓦诺对总统大权的观点让人害怕，我觉得这和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有脱不掉的关系。
现年53岁的卡瓦诺曾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白宫律师，他是一位持保守立场的联邦法官，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接受川普总统提名时，保证将带着独立思维进入最高法院。
卡瓦诺将在未来几周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民主党议员可能就堕胎、同性恋平权等问题对他进行严厉提问。美国之音许湘云、张伟，华盛顿报道。
在世界各地，千百万的年轻人教育程度不足，他们面临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缺少就业机会、工资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美国之音本星期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新一代的年轻领袖们分享了他们的观点，请看报道。
在华盛顿特区的新闻博物馆，年轻领袖和创业者们集聚一堂，讨论世界各地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也从纽约参加了这次讨论。
不仅是有青年失业的问题，而且还有年轻人无法被雇佣，因为他们缺少工作需要的必备技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基金会来向年轻人提供技能、技术和创业精神。
来自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有超过半数人口是低于30岁的青年人，但其中有6600万多人处于失业状态。创业者纳斯因·阿里·穆罕默德说，创造就业机会意味着改变对就业人士的态度和预设观念。
我们有试着帮助一位女士创业，她具备创业的技能和雄心，但她的丈夫不允许她这么做。这是一个涉及了家庭问题的对话。
玛利亚·图尔帕凯·瓦泽尔是巴基斯坦第一名女性壁球运动员，她认为体育运动可以帮助年轻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潜力。
我坚信我们可以用体育运动来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而教育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只想着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体育和教育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尽管他们面临障碍，阿富汗的前商务部副部长莫扎米尔·辛瓦利对未来表现出乐观态度。
我觉得下一代阿富汗议员很可能大多数都是年轻一代，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突尼斯社会活动人士艾门·阿卜杜勒·拉赫曼说，未来将依靠年轻人站出来肩负责任并起到带头作用。
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更加的解决方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得为其奋斗。
美籍库尔德活动人士卢丹·巴莱说，为年轻人创造机会需要年轻人一代和老一代的共同努力。
In order to actually hear your voice at the
如果要让你的声音被听见，老一代的政治人物必须为年轻人提供一席之地，但他们并没有在这么做。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年轻人必须自己争取。
Get into their own hands.
这场讨论在国际青年日前开始，目的是让人们更多的关注全世界年轻人所面临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美国之音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节目的主要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本星期中国近万名因为在网贷平台 P2P 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人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四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排列了120多辆大巴，而且在旅馆和公共交通工具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曾经一度被中国官方大力推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频频出现暴雷现象，政府为何不追查犯事者，反而下大力维稳受害者？从毒奶粉、假疫苗到 P2P 平台，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何在？请在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